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进入至圣所的路的第六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靠种地吃饭，也不靠做工吃饭，全靠着玛拿来养活他们。玛拿是神赐给他们的一种超奇食物，在以色列民饥饿没有办法的时候寻求神，神把玛拿赐给以色列人，几十年他们都以玛拿养生。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玛拿就是基督，是神赐给我们的天粮，生命之粮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以色列人吃的是外边的玛拿，肉身的玛拿，物质的玛拿，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永生的玛拿，属灵的玛拿，我们领受以后就永远不死了，因为有生命在这里面。人吃玛拿是靠着信心与顺服。摩西吩咐百姓说，每天早晨日头没出来以前，你们去吃玛拿，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吃两天的玛拿，到安息日就不去吃了，因为没有了。但是有些人出于懒惰悖逆，心里刚硬，不相信摩西的话，偏偏不按时去施玛拿，或者在安息日去找玛拿，结果什么也得不到。我们要得着神的供应，必须得要有信心和顺服。每个基督徒应当注意早晨的时间，因为施玛拿是在日头没出来以前，日头一出来的话，玛拿就消化了，没有了。一个早晨懒惰的人，不肯清早起来亲近神的人，他灵性肯定不会好的。一个灵性复兴的基督徒，他必定天不亮就会起来亲近神，去祷告，去读经，他不贪恋被窝里的温暖，也舍不得把这时间去锻炼身体，而把这时间放在主的面前去施玛拿。早晨多和主亲近是最容易遇见神的时候，也最容易灵里面得到释放。玛拿是代表信心和顺服。我们的生活是靠什么呢？依靠粮食吗？依靠金钱吗？物质的供应当然是重要，但是把心整天摆在钱财上面，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穿什么，那么你的灵性永远进不到美好的地步。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天地万物是神所创造的，他的话是可信可靠的，他连野地里的百合花都供应，一只飞鸟都不会忘记，我们的头发他也数算过了，难道他不能供应我们的生活需要吗？我可以肯定地说，他能够供应一个信靠他的人的生活，只要他有信靠神的心，顺服神的心，神给生活的供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不叫我们做大财主，但是他也不会叫我们穷得饿死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，只要是爱神的人，神给他安排的，不管是工作也好，家庭生活也好，社会地位也好，都是非常合适的，不高不低， 不穷不富，这是神供应给我们的标准啊。但是相反的说，有一些不好好信靠神的，光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，用自己的方法手段去赚钱，把肉体安排的舒适一点，丰富一点，结果是外边的物质虽然丰富了，但是里面没有平安，家庭里面没有平安，甚至于弟兄姐妹、父母、夫妻、儿女之间充满了嫉妒、争吵，没有平安。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他的家庭里面，你进去以后会感觉到是不一样的。这好像这家里头空气比别的地方新鲜一点，平安舒服得很。有两个姐妹，她们都是基督徒，做姐姐的家里非常富有，姐姐总是想，我必须有钱，我生活必须要富有一点，我必须有较高的地位，这样我才能够做神的工作。所以她很努力地追求钱财，追求地位，她每天的祷告都是求主的祝福。也可能神是怜悯了她，她的确家里很有钱财，丈夫是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，有社会地位，媳妇娘家是有身份的，但是夫妻之间不能够和睦，母子之间也不能够同心，亲戚之间更加没有信任，他家里充满了哀声叹气。后来他生病的时候，更加无人照管他，在悲惨中离开世界。临终时他说，我一切都落空了。可是妹妹却非常敬畏主，他夫妇的工资不算高，而他们每天生活以敬畏主为中心，为了爱主的缘故，经常接待远近的弟兄姐妹。他没有儿女，只夫妻两人，丈夫已经70多岁了，他也快70了，他们没有社会地位，但是家里却充满了爱的气氛。他夫妇同心，神又把恩赐给他们，经常为神工作，充满了喜乐。亲戚邻舍都说，这两位老人家真是有福，这么快乐，这么平安，身体也健康。他说，我们是信靠神的。他姐姐说，你没有儿女，我把一个孩子送给你吧。他说，神既然不给我们，是神看我们不需要儿女。这样一年一年的过下来，果然不错，在最终神接他夫妇回天家的时候，弟兄姐妹照顾服侍他们，远胜过有儿有女。圣经特别告诉我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，难道不可信吗？不可靠吗？我可以做见证说，神的话一点都没有虚谎，是完全可靠的，完全可信的。神是我所依靠的，他能够供应我，所以我不为生活忧虑，不为生活祈求，我只是祈求当怎样满足神的心意，当怎样讨神的欢喜，使我能够为神的旨意活着。我常常说，我的神给我做两件事情，一件事他没有在我身上做过错事，另一件事他没有误过我的事，因为他是可信可靠的主啊，因此我有这个信心把我的一生交给主。当然，每个人应当在神安排的地位里尽人的本分，本分之外的是神的事，我们不必要担心。我们需要吃粮食，需要住房子，需要穿衣服，只能按照人的本分来要， 不要超过了人本分以外的贪图。那样一来的话，我们的心就被世界占有了。总的一个原则是保持我们的心在神面前，不要受外边的影响和干扰。其他的一些问题神会安排的，神能够负责任。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中没有缺乏，这不是神看顾的见证吗？今天神照样顾念他在地上的儿女们。今天有些弟兄姐妹也是被主借着环境带领出来，是在旷野路上，他们的人生似乎没有方向，生活没有着落，家庭没法安排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坚定地顺服神的旨意。我们看见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过下来，神从他们身上显得不是贫穷，不是可怜，不是困苦没有办法，而是路越走越宽广，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。这是个神迹，是个奇事。神的玛拿放在约柜里面，是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的生活是为什么？是靠什么？从前在旷野的时候，你们无依无靠，没有产业，我是如何带领你们的？我是怎么样养活你们的？你们世世代代都要记得。可是以后以色列人就是那么的悖逆，信不过神的带领，他们要求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他们想在世界上过好日子。结果怎么样呢？自从立了王以后，以色列就不太平了，没有一个王能够把他们带到美好的地步。所罗门王那么智慧，结果也失败了，到最后家破国亡，后代被外邦掳去，经过几千年，一直到1948年才重建以色列国，应验了神应许他们重新建立国家的预言。你看见没有？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，他们一旦违反神的心意，他们就受到神厉害的管教，目的就是要造就启发我们这末世的信徒。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计划，懂得神在教会所施的恩典，就知道应该怎样欢呼赞美，放下一切好好的爱神了。整个旧约的一切都是预表新约的内容，神所立的一切规矩都是为了叫我们活在基督里面，认识他自己。约柜里面的一罐玛拿是告诉我们说，想要得恩惠蒙连续吗？就是要把我们的生活观念转过来，完全信靠顺服神。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求身体健康、工作稳定、工资加一点、出产丰富一点等等，结果所得的不是恩惠，不是连续，而是灵性的堕落，离神越来越远。约柜里的这个杖的教训是更加的深刻。当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，有一天一些做领袖的人产生嫉妒的意念，他们要跟摩西、亚伦争权，他们否认神把亚伦立为大祭司。神显出大能来，叫地开了口，把这些恶人都吞了下去。神让12支派领袖各放一根杖在约柜里做好记号，第二天拿出来的时候，唯有亚伦的这根杖已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结出熟杏来，其余的杖一点也没有变化，放进去的时候怎么样，拿出来的时候还是怎么样。以此显明亚伦这个地位不是自取的，是神分派他的，权柄是神给的。为了使后来的人得教训，神就把这根杖存在约柜里面，永远流传， 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个想要蒙神恩惠、得神连续的人，必须要学会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主耶稣曾经大声宣告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的轭没有别的，只有谦卑柔和。神所要的是谦卑，他反对骄傲的人。我们知道撒旦本来是个天使长，在神面前很光荣，很有地位。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撒旦起了骄傲的心，想把他的宝座立在神之上，想反对神的权柄。人的第一个罪就是骄傲，人最后致死的罪还是骄傲。骄傲在人的一生中是个最顽固的仇敌，他拦阻我们蒙神的恩典，拦阻我们蒙神的连续。骄傲这个罪是最难对付的，所以要想得到神的恩惠，蒙神的连续，必须要学会服在神的权下。在侍奉上，同工之间有时会发生一些的意见上分歧，不能同心。如果好好的省察一下原因，基本上都是从骄傲产生的。教会里不能同心合意的信望神的福音，表面上是嫉妒纷争，但是从实际上来看，还是骄傲在作怪。所以神教训人，真是有他深刻的目的。他明白以色列百姓不能很好的走道路，不能很好地进入迦南，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不服从神权柄的心啊。摩西、亚伦做以色列的领袖，不是自己取的，特别是亚伦是神命定他的，是神借着摩西把他设立起来的。他当大祭司是神的安排，是神的启示，可是有些人还是不愿意服从。他们总是认为，这个大祭司我们也能够当啊，我们每年献好香到至圣所里面去一次，我们也可以得到神的启示，跟着我们也可以指示百姓应当怎样行。陈设饼我们也会摆啊，金灯台我们也懂得如何添油把灯拨亮，我们也能够拿着香炉到香坛上烧香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呢？有什么大的学问呢？所以他们就不愿意服从亚伦。一个骄傲的人总是想比别人高一点，结果他被神打倒，反而比别人更加的低。神把这个杖摆在约柜里面，就是指示以色列人说，凡到至圣所里面来的，凡是到神面前来的，想要蒙恩惠得连续的，必须要先省察一下自己有没有服从神的权柄，有没有愿意接受神所安排的道路，终身侍奉主。比如说神给某个弟兄有话语的恩赐，而给你服侍人的恩赐，你有没有说，他的文化还比不上我，他信主的时间还没有我长，他能够有恩赐讲道，可以传福音，为什么却让我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呢？有一段时间，神给我安排了一位同工，他比我的年龄稍大，但是他的性情好像不如我温和，处理事情不如我细心。可是有一点，他每次讲道都很有能力，我在神面前就不服气了。我对主说，主啊，你用一个讲道的人 应该是挑一个比较细心的人，好让他能够把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一点。实际上，我是对神使用他，却不使用我而不服。我有了这个心以后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神的恩赐离开了我，我讲道一点也讲不起来，为人祷告没有一点果效，我灰心得不得了，甚至害怕为人祷告，害怕别人来找我谈道，我里面没有道理了，没有能力了，没有恩赐了。后来我在神面前好好的谦卑认罪，省察我不肯服从神权柄的罪，我只有说，主啊，使用谁是你的权柄，我愿意服下来一同服侍你。我又想，他虽然脾气不好，讲道很有能力就够了，我温和，但是讲道没有能力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应该为他祷告，帮助他，安慰他，鼓励他。就这样，我里面的力量才慢慢的恢复起来。我常说，恩赐不是一样的，但是必须彼此尊重恩赐。恩赐不是出于人的，是从神来的。不尊重别人的恩赐，等于是不尊重神。抵挡恩赐就是反对神，那么神怎样答应呢？一个人不服从神的权柄，神如何能够使用他呢？大贪、亚比兰、可拉等，他们的才干可能比亚伦强，他们的条件可能比亚伦优越，但是神把亚伦设立起来，让他当大祭司，代替整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献祭，蒙神祝福，这是神的权柄。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们犯了大罪，结果被吞到地底下，这是何等可悲啊！今天也有不少侍奉神的人，因为不认识神的权柄，不服从神的权柄，他们的侍奉就停止了，他们里面没有亮光，他们再也不能够领受恩惠和连续了。他们给人的不是帮助，而是累赘，是个重担。可能他们还有话语，可能他们还有地位，但是他们不能够从灵性上使人得造就了。话语出来了，没有神的能力，甚至还绊倒人，伤害人。我自己多少年来经历过神的对付，神的造就，叫我看见真正会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尊重恩赐。我曾经对几个年轻肢体说，神叫我遇见你们有他的目的，是为了叫我跟你们学习更多的功课。他们认为这是谦虚的话，实际上在我里面这是诚实的话。我看见他们所蒙的恩典，我还没有。我不比别人强，不是我年纪大了，学习的就多了，圣经知识就丰富了。其实不行，什么都不行。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，应该从里面能够看见，别人有的恩赐我没有，他蒙的恩典我也没有。我要从他蒙的恩典里面也蒙恩典，从他所得的恩赐里面也得造就，就这样，神的光在你里面才不会止息，神的恩典和连续在你身上才能够不止息地流出来。人如果光尊重自己的恩赐，不尊重别人的恩赐，那就不合乎神的心意，并且这个恩赐是有危险的，是要停止的。一个不会服从权柄的人，永远不会运用权柄。我们只有服从神的权柄，才能够运用神的权柄。你服从圣灵，才能够被圣灵使用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神把这个杖也摆在约柜里面， 叫大祭司每年进至圣所去的时候，思想着三件东西：两块法板、盛玛拿的罐子、亚伦发过芽的杖。不要忘记神的心意，这也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时时所当记得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进入至圣所的路的第六讲，也是最后的一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我诚意地邀请你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另一系列的信息。
耶稣我主，我心爱你，深深爱你。耶稣我主，我心爱你，切切爱你。耶稣我主，我心爱你，永远爱你。全意爱你，全力爱你，一生爱你。
耶稣我主，我心爱你，深深爱你，
深深爱你。
耶稣我主，我心爱你，切切爱你，
切切爱你。
耶稣我主，我心爱你，永远爱你，
永远爱你。
全意爱你，全力爱你，一生爱你。
我心是障碍，我思念救主，我灵是长安，然充满万能，躺在主的怀抱中，此生我一决一世奉救主，传扬天国的福音与恩典，主奇妙伟大的爱。 心爱你，深深爱你。耶稣我主，我心爱你，切切爱你。耶稣我主，我心爱你，永远爱你。全意爱你，全力爱你，一生爱你。我心是障碍，莫思念救主，我灵是长安，然充满万能，躺在主的怀抱中，此生我一决一世奉救主，传扬心爱你，深深爱你，
深深爱你。
耶稣我主，我心爱你，切切爱你，
切切爱你。
耶稣我主，我心爱你，永远爱你，
永远爱你。
全意爱你，全力爱你，一生爱你。全意爱你，全力爱你，一生爱你。